大家读过之后啊，有没有留意到为什么选这几处的经文啊？它里面都包含了这么短短的一些句子呢，或者是片语，讲到什么呢？讲到进，讲到进去，讲到进来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其实是跟着两个礼拜前，就是今年度的第一个主日所讲的那篇信息相连的啊。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然后我们才进入我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之前讲什么呢？大家记得吗？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结尾，希伯来书第五章从十一节开始，我们读到第六章的第一节，那边是我们在第一个主日啊，主日崇拜聚会的时候所用的经文，所讲到的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也是进，一个是进，一个是来啊。这两虽然用的字眼不同，但是他们都属同样一类的含义在那边，要进去或者要进来，要来啊，来到施恩宝座前。你说一个进一个来，字眼是不同，但是他要表达的意思，他要告诉我们，给我们的这种鼓励，他要告诉我们要去做的，他的意思是一样的啊。对不起，我不是感冒，不是咳嗽，不是生病啊，所以是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啊，因为不会唱歌啊，所以有的时候唱的就很响，很卖力，很高，结果口水进去啊，淹了自己的咽喉了啊。好，对不起。我们第一个主日啊讲的是引用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为什么我们读希伯来书？因为我们这个半年，这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六月底，我们都要读希伯来书啊。如果照着读经的进度啊，你读到现在，希伯来书可能已经读两遍了。这个每天我们在这个月份几乎都是读希伯来书的啊，把内容弄熟，我们讲到也尽量配合着我们主日学所要读的。所以我在这半年里面，甚至到了下半年，我都可能从希伯来书里面啊选题目、选经文，我们按着顺序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熟悉这个仁义的道理，熟悉希伯来书作者心里面他的真正的负担。他一定有一个担子在那边，他要透过这封书信要告诉那个时代，告诉他那个时代的希伯来的信徒一些很重要的信仰上的真理，必须我们要把握，必须我们要了解，同时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带来影响，带来改变。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给抓住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节那边讲的，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了。这是我们上一次两个礼拜前所根据的经文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或者是说以这个题目啊做一个开年的一个好像我们大家共勉的话语。一个很重要的是要离开开端，那么离开马上要连着的就是要达到，要进到，那这样才有含义，这样才有意义。不然离开了到哪里去？离开了去漫游去了，离开了去流浪去了，不是，离开了要朝着完全的地步，我们要竭力进到里面去啊！我们刚刚读了这短短的一段经文， 我们不再重复了哈。这短短的这一段经文，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起话来也很严厉的哈，因为他说啊，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了，哎呀，应该毕业，应该领证书了，结果好像还留级了啊，结果还谁知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呢，另教导你们，看起来好像很不给收信的人情面的样子哦，他很苛刻很严厉。但是其实我相信这个作者的用意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他只讲到这里底下没有给勉励的话，或者没有点出那个方向，点出那些真正你要去明白的那个内容的话呢，那他可能真的是很有一点点尖酸，有一点点刻薄的了。但是他不是啊，所以我相信呢，作者写在这个地方，他不是要来挖苦，不是要来嘲笑那些收信的人，他是恨铁不成钢啊。我相信他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在那边啊，盼望大家都能够抓准我们真正信仰的对象，那么定好方向了之后就要往前进了，不能够还停留在那个原地踏步啊，好像我们所讲的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不往前不竭力，你就被水流啊带到下流去了，带到这个下游去了，是不是？我今年啊原来也想要拟一个小小的对联啊寄给大家，后来我改来改去，我就只写了两句话，这两句话都是我们古人讲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行健不已啊，啊，天行健，君子呢以自强不息。我们古人的智慧写在这个《易经》里面的话，啊，当然我们不是以那个为圭臬，不是，啊，是说这些话都有它普遍恩惠、普遍智慧里面说，我们必须要提醒自己的，行健不已。自强不息就是这个意思，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不能够停下来啊！我也很喜欢用这一句话送给很多这个过生日的人，哪一句话呢？说但有尽兮不由止，这一句话是梁启超写的，梁启超在他写的一首新诗里面讲，但有尽兮不由止，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生活在世上面，朝着我们所定的这个志向目标去前进，绝不轻言说我的志向已经达到了满足了。如果你说你的志向满足了达到了，你人生的目标到了顶了，那你等于没有志向一样啊！志未酬，志未酬，是没有到顶的那一天的，就是一直不停的，所以只有往前进，没有停止下来画句点的，除非我们咽下那一口气啊！所以古人有这么一句话讲啊：一息尚存，如果你还有那一口气，那你就一直不停，自强不息，一直往前，就是这个意思。我相信这个作者写在这边呢，其实他的含义就是要互相督促，互相提醒，要他的收信人要不断地往前，要进到里面去。我上次讲有可能有几个地方，我这边准备了，我注意到我没有把它讲，把它包括在我的这个内容里面，所以我再补充一下。有的时候我们想看他们学习的功夫，可能一定是很认真很卖力的哦，可能是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些学生要应付考试啊，要一直到了这个三更半夜，我们还在那边点这个灯火，在那边在这个灯下在苦读了，就看他们学习的功夫。那为什么学习的功夫这么样，却还没有办法能够还没有办法说成为师父离开道理的开端呢？可能有两方面，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你所读的那些材料啊， 出了问题了。那你读的材料变成是什么？可能好像我们的课程设计一样，这个课程设计是一门很不得了的一门学问呢。你知道，在每一个国家的教育部，新加坡教育部就有一个叫做这个叫做 Curriculum Development 的这个 Division， 一个专门的一个，他们要负起一个责任呢，因为你这个课程编的不好，发到学校里面去，学生所学的呢，很可能就不实用，或者呢，不能够跟上真正的时代，不能跑到前端去，所以这个课程的设计也很重要。所以学习的功夫，如果我们学习的内容的材料出问题的话，那研究的对象，你如果研究偏差了，那你怎么样花功夫啊，你都不会有什么好的成果的。所以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够闭门造车，我们也不能够自己突发奇想自己来。那你说我们要学什么？我们就要学上帝的圣言。所以这个是我们真正要学，我们的课程的设计，我们的材料取材的来源就必须从上帝的道来的。所以他这边他就讲要熟悉仁义的道理啊，这个心窍习练通达都是指着我们在明白上帝的话语上面我们要下的功夫的。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很可能不得其法，入门不得其法，材料也对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进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来学习。当然这个是一门很大的一套功夫，每一个基督徒一生一世所从事的就是更多的明白啊，因为圣经上面讲要在上帝的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与知识上长进，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我这边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做对照，你就明白我这边所讲的不得其法入门是什么意思的。方法不对啊，材料对了，可是你用的方法不对啊，填鸭式的那不对啊，教学你用填鸭式的教学不对，要用启发式的，是不是？那么我们自己学呢，也要知与行要配合在一起，那才行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有知识而没有实践，那不行啊！这个古人也给我们很多这方面的提醒。你要博学，对不对？你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啊，要去做。所以知、学、行，这其实要配合在一起的啊。古代的人呢，喜欢讲什么？讲格物致知哦，大家可能听过这样的话：格物致知。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要动手去做。假如说你研究啊，这个你知道中国宋朝的时候有一些读书人呢、啊，他们就想格物致知啊，哈、啊，就坐在这个竹子的前面，就在这边格物致知了，啊，他就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格物致知，你变成像植物学，你就得要观察它怎么从生长的过程，你要自己做记录。你看现在读植物学的人，他们要懂得自己画的。要画画，而且要观察一步一步。那从这里面，你要才能够这个方法要对啊。我是举这样的一个的例子啊。那个时候他们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就算是一辈子，他们也格不出什么物，也没有办法达到什么知。也就一定除了观察，有记录，有比较，有归纳，有分析，有推导，各方面要方法要用的对。好，这个是这里面所讲到的，我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了。这边怎么样叫做进到完全的地步呢？啊，我们已经讲了，圣经里面讲完全，但是我们很难明白什么是完全的境界，的的确确、啊、不容易啊。到底那个完全是指的什么？这表明说一直不停的。我上一次用的一个解释呢，是用丰盛，我们竭力进到那个丰盛的地步。那我们今天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什么叫做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希伯来书的主题啊， 是在集中在上帝的儿子身上，把上帝的儿子他的身份，把上帝的儿子他所成就所做的事情，把上帝的儿子的超越尊贵啊，各方面把它写到里面。但是我在选讲到的章节跟题目的时候，我不是从这一方面来，这一方面我们摆在主日学里面来学吧。我选的是比较从我们的角度，从希伯来书里面能够得着一些帮助，得着一些提醒啊，得着一些激励的。希伯来书里面呢，有一个主题，或者说有一个字眼，这个字眼很简单，我们就是我们刚刚所读，我一开始我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进，就是来。我所引的经文也只不过是一部分，如果我们真正要一直引的一直引的话呢，那今天感觉起来我们要读的经文呢，就多过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四五处的经文了，还要多了。很多地方都在讲到什么？讲到进，讲到来。那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个来啊，来到哪里？来到施恩宝座前。来到施恩宝座前，就是我第四章的最后这三句话。第四章的最后这三句话，我相信也是许许多多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喜欢的经文，可能都背起来的，是不是？他说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啊，就当怎么样？就当就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们就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啊。底下就讲，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就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呢？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啊。他说并非不能，就是说他能啊，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的原因根源在哪里？他是上帝，我们是在下界的人呢，他怎么能够体会我们呢？原来他到世上来做人，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我们有血肉身躯，他也照样取得了血肉身躯。这都是希伯来书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信仰的这个信息。因为他也到世上跟我们一样，也被试探而受苦，所以他能够搭救，他能够体会体恤我们，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有一点不同，他虽然与我们相同啊，在相同当中他又显出他的不同。这就是希伯来书的重点所在，他要告诉我们这位上帝的儿子的超越性，无可伦比的，无与伦比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这样一个地位的上帝，他竟然愿意到世上来跟我们凡事一样，在凡事一样当中他又显出他的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呢？因为他不被过犯所胜，他不被试探呢给绊跌倒退后，被过犯所胜没有，他没有犯罪，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把这两句话十四十五节讲了之后呢，他底下就给我们一句很宝贵的，带着有这个应许，带着安慰，带着吩咐命令的那种口吻的一句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的是什么？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这个就是这里面是讲到来了，刚刚我们讲是讲到进到完全的地步了。那么什么叫做进到完全的地步呢？我们这边用来到施恩宝座前做进一步的解说。之前我是用进到丰盛里，进到上帝丰盛的恩典里面，进到丰盛的生命里，进到上帝丰盛的爱里面，那个 来解说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那这是一方面，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他自己用到的有多少啊？我们刚刚读起印经文，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他一直在提什么？提进入安息，进入那安息。他提到的是进入安息。那讲到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些选读的经文里面，也有一段是什么？是进入至圣所，进入至圣所，通过幔子，我们能够来到至圣所里面来，进入至圣所，这都是进这个字眼啊。那么他也讲到我们这边所提的来到施恩宝座前，这个来啊，当然看讲的人的这个他所处的位置嘛，啊，譬如说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外面站的人，我们就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我们不会说进去进去，不会，你这个进去就意义就错了。如果我们也在外面，有一位朋友来这边聚会，聚会厅在里面，我们两个都在外面啊，那个进去进去进去，这是看你讲话的那个人所在的位置来讲。所以表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自己已经在至圣所里了，他自己已经在施恩宝座前了，他已经把握住，他有这样的确据跟信仰，他的信仰的内容他抓住的，所以他在施恩宝，他在至圣所里，他在施恩宝座前，所以来来来，来到施恩宝座前，而且呢，坦然无惧，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所以我这个是希伯来书里面他所讲到的进来。还有没有？还有，第二章里面就谈到说，把我们要带进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完成救赎。为了什么？为的是要把我们带进到荣耀里去，是不是？使我们呢进到啊，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进安息，进至圣所，来到施恩宝座前，要进荣耀里，要来到进到上帝面前，靠着耶稣基督这位高过诸天尊荣的大祭司，又能体恤我们的这位大祭司，那我们就能够进到上帝的面前。这都是希伯来书里面自己的用语啊，自己的用词。所以如果我们单单抓这个重点来读啊，就已经有好多好多材料我们可以好好自己再来参照，再来对照的。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第四章这边来讲，所以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今天用来到施恩宝座前这个做一个另外一层的这个诠释，另外一层的解说，让我们知道说什么叫做进到完全的地步。虽然我们对完全很难能够完完全全的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来了解，那个完全一定朝什么样的方向呢？一定是朝着进入丰盛里面去，一定是朝着我们到上帝的跟前来。最具体的就是指我们到施恩宝座前。我们这边要稍微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这一句话，为什么希伯来书啊，很多古人解释希伯来书的时候，他都讲希伯来书好像是在至圣所里的福音呢、啊？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希伯来书他讲来讲去，那个重点都摆在什么？摆在至圣所里。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特别呢？因为他的收信人，那些犹太的信徒，根据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背景，他们知道的很清楚，至圣所没有什么，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进得去的。有谁可以进至圣所啊？大祭司，只有一位大祭司能够进去，而且一年只有一次，一年一次进去，而且进去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这个 sacrifice 这个赎罪祭。 就是所谓我们上次讲的那个 atonement atoning 的那个意思，他必须要带着赎罪祭牲的血进到，通过幔子进到至圣所啊，这个圣至圣所，圣所啊，其实是一个长方形，至圣所是一个正方形啊，这个长方形的这个最后是这个至圣所，前面的叫圣所，圣所也不是随便什么人进得去的，是只有祭司，只有在圣坛那边服侍的立位人，他们可以接近。所以对犹太信徒来讲，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这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就可以来谈到这个进入至圣所的这方面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这边讲说我们来到，而且要坦，而且还是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呢？所以这里就让读这一封书信的希伯来的信徒啊，一定眼睛一亮，一定他们要在这边要好好有一个小组讨论的了，他们一定要继续读下去，看看这位作者到底解说是怎么解说法。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信徒都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里呢？可以来到施恩宝座，这个至圣所里面啊，我稍微解释一下，至圣所里面有这个约柜，这个约柜上面就有施恩宝座，这个施恩宝座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把罪给遮盖住的意思啊。这个字眼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也出现了，它的翻译呢，翻译成蔽罪，遮蔽那个罪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五节那边，第九章其实它就是在解说至圣所里面到底摆设些什么啊。它第五节那边讲说，柜子上约柜上面有基洛伯的影，照着施恩座，施恩原文做蔽罪啊。这个施恩座的有基洛伯，这是把它影遮住的啊，这里面都有它的含义在那边。所以施恩座是在至圣所里面的，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原来耶稣基督这边所讲的上帝的儿子，他就是那位高过诸天、远离罪人这个尊荣的大祭司，他为我们进入幔内，他为我们进入到至圣所，他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工作。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读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受死，在那个时刻，他死的那个时刻，有一桩神迹发生在圣殿里面，就是那个幔子呢，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这是一桩神迹呢，不是人手所能够做到的事情。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刻，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交给你了。”他死的这个幔子就开了。那里面表明什么？那里面表明的就是原先通往至圣所的那一条路到底怎么走还没有显明，在旧约时代没有人能够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知道，更谈不上能够坦然无惧，能够放胆到他的跟前来的，更没有了。现在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地要把这样的真理，这样宝贵的恩典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有希伯来书一卷很宝贵的书信，它里面告诉我们救恩的确定性，而且这个救恩的功效没有这个 expiry day， 没有这个失效的这个期限的， 是成就到永远的，因为这条路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来了。我们刚刚读的最后一段的起印经文在第十章第十九节，是不是第十章第十九节他就讲，他说啊，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边用的那个坦然跟我们这边的坦然无惧是同一个字眼的，我等会也要再强调这个字眼啊，就是进去不是战战兢兢的进去，不是偷偷摸摸扭扭捏捏的进去，不是，是公开的啊，是大大方方的，是勇敢的，是昂首挺胸的进去。那这个不是因为我们胆子大我们勇敢，不是，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了。所以他说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上帝的儿子，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且呢特地讲，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破碎了，经过他的身体我们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好，我讲到这里啊，我要先打一个岔。我们这边所谓的来到施恩宝座前这个字眼啊，在还是第十章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还是在第十章，不过呢在第十章的第一节里面翻译的时候，翻译和合本中文圣经的那一群圣经的学者，那一群传道的那些宣教士啊，他们在选择字眼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他们花了一些功夫的了。啊，我们来看这一节，这一节怎么讲呢？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就是这边翻译成近前来，但是你注意到哦，这里的翻译的这个近是靠近的近，不是进去的近，但是从原文字眼来讲是同一个字。有时候你就觉得奇怪啊，同样一个字在那边翻译成进去，在那边翻译成来到，明显就来到了吗？但是在这边他翻译同一个字眼，他不用进去，他不用来到，他用靠近的近，什么含义？所以我相信这个翻译的这一群宣教士，他们不是随随便便抓一个字来翻译了，把他的意思讲出来就算是交了差了，他们要把真正的差别，真正的含义要把它翻译到里面去。就换句话讲，他告诉我们旧约里面按着律法我们要献祭，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到里面去来献祭，来献祭能不能够除掉罪？没有办法。能不能够成就到永远永恒的救赎？没有办法。所以他这边讲，他说啊，只不过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想起罪来。人要亲近上帝，马上我们面临到一个问题，面临到了一个阻隔，面临到了一道鸿沟，就是人是污秽，是败坏，是有罪孽的，是不能够随随便便到上帝的跟前的，靠近都靠近不来。所以他这边用的字眼是叫那近前，即使你要靠近你都不能够得着洁净，得着完全的，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把这一个地方啊，跟第四章的第十六节摆在一起，你会更明白啊，为什么这一节经文这么样的宝贵。因为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旧约跟新约中间，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会有新约，因为那个设立新约的那一位，就是为我们进入到至圣所的那一位，是用他的血 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这里面你看得出这一节经文的宝贵跟分量来。好，我们现在来看呢，坦然无惧。这个坦然无惧在圣经里面，其实这一个片语我们应当很熟悉的了。你说为什么很熟悉啊？为什么我们应当熟悉坦然无惧这一个片语呢？因为去年我们读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你知道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他至少用了四次